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时分，就是与你相会在《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从18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他们离开家乡，与至亲的亲人分别，告别原本舒适的生活，开始了传福音的艰辛旅程。从近期节目开始，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是否接受新一间教会的邀请，成为克里当下需要做出决定的事情。考虑再三，他还是想接受挑战，同时也是为着向心中那个早已存在的意向靠近。欢迎您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富安德、李兰、苏利富，还有一位叫做毕尔斯的牧师，接受了克里的挑战，最后采取了下列提议，说按照克里先生《探索》一书的建议，我们谦虚但也迫切地愿为福音在异教徒中广传而努力，一致决议遣差会为此目标同心协力。由于信徒所属宗派不同，每一个宗派在各自表扬他们的特色，因此本差会命名为异教徒福音广传尽信特别差会。于是第一个近代宣道差会尽信会海外宣道会就这样产生了。蒙哥马利称此为天降火花。这位边工作边补鞋的男人，自制的地图挂在眼前，圣经摆在一旁，他的梦想曾经只是梦想，如今却要实现成为壮举。补鞋匠的梦想即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克里与步他后尘的人以自己的鲜血勾勒出一幅印度的地图。海外传道会如今正式组成，凯特宁会议结束前，富安德受委任为秘书，由为贺先生担任第一任司库。当时在场的弟兄奉献加起来有65美元，比起克里所呼吁要建立的普世组织及庞大工作，这点钱实在太少了。不久，比尔斯牧师从他在伯明翰的一位朋友那里收到350美元。同时委员也拟了一封信，上面有这样的文字，写给一般的主内同道。这封信旨在对差会在普世宣教工作上所面对的一个要紧的问题，那就是异教世界的哪一部分需要我们立刻关注。其他重大的问题也因着这个问题接踵而来， 哪里看来最能开放，以及在哪里找到合适的宣教士呢？克里事后写信给差会说，我刚收到一位孟加拉国宣教士汤约翰的来信，告知他原有意参加凯特尼会议，不料忘记日期，失之交臂。汤牧师有意在伦敦为孟加拉国的宣教事工设立一个基金会，同时渴望可以有同工相伴。他也问起凯特尼会议的结果，并且把自己的愿望坦言相告。他写了一封信给差会，信里边说，我去信的目的是想到他的孟加拉国宣道基金可能与差会的全盘计划相关，不知差会是否会考虑参与他的基金，还是只是把金钱笼统地定为把福音传给异教徒。克里也在这封信上留下了自己的文字，特别是他梦想成为差会的第一个宣教士，还有他至今藏在心头已久的去大溪地的念头，请差会考虑他所提出的建议。克里在信中还有一句不太打紧的话，就是讲到汤姆斯忘记了凯特尼会议的时间。他说，由此可见汤姆斯是个性情中人。差会见到信后，请富安德对汤姆斯的背景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汤姆斯乐观进取，年轻的时候从家乡跑到伦敦学医，不久就以东印度公司专属医师的身份到达加尔各答，深入到神秘的印度各地区。虽然他活力四射，充满生气，但是一直负债累累。在印度，神的救恩临到他，得救重生，以他行医时同样专一的心智来服侍神，又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与在加尔各答以传讲淡季旺季的奖章而闻名。在加尔各答，当地人的苦难让他心碎，因此他决定全心地为他们医病，尽可能地帮助穷人。同时他还精炼语言，并且把马太与马可两卷福音书翻译成孟加拉国文，不久就得到住在孟加拉国的英国人诸如葛查里与吴乔治的相助。最后富安德发现，这位年轻的医生决定全心献身于印度的宣教事工，并且返回英国储备金钱，还准备带妻子与女儿同去。他说，为基督我能做任何事，或许我会遭遇沉船的危险，面对死亡，以微薄之力荣耀他，但是他若将我从印度人中拉开，我的心是会滴血的，因为我已定义属于他们。富安德对差会就是如此的介绍汤姆斯的，并且建议克里与他同工。差会于1793年1月10日开会，汤姆斯也在场，并且生动地描述了孟加拉国贫穷的、无知的、迷信的光景，以及那里的事工现状。他也提到有些人得救，特别是三个婆罗门人写信，信里边说，请怜悯我们，差派传道人促进翻译工作。印度的呼声直接敲击着克里的心弦，生来的渴望就是把福音以当地语言带给印度人，以至于他贡献自己的毕生在其中。当差会问起有关孟加拉国需要多少生活费时，汤姆斯起劲地告诉他们，很便宜的，宣教士可以自给自足。差会终于接受了汤姆斯成为他们的宣教士，克里也自愿与他同去。汤姆斯热烈地、高兴地跳了起来，抱着克里流下喜悦的泪水。后来富安德提起那个重大时刻时说，我们仿佛看到在印度有金矿带采，深愿我们所做的能够讨他的喜悦。在克里与同工之间，仿佛有一小段动人的对话。差会同工问，谁敢去探索？克里回答说，我敢下去，但是苏利富、李兰还有我们会牢记要握紧绳子， 以便叫我们慎重地向神承诺，只要再试一天，岂能置你于不顾？于是我愿意下去，但你们一定要握紧绳子。这句名言就此而生。这些握绳子的人历经漫长试炼的年日，信守了诺言。差会将孟加拉或印度列为关注的重点，展开计划。克里虽然心系大溪地，自己也承认照自己的个性、才干与所受的训练，更适合在这片广大的工厂上服侍。而他的同工虽然有些冲动、粗心、不会打算，也是倾尽全力要把福音的真光带给印度教徒。虽然已经有了行动，航程并非就此无事，障碍立刻出现了。第一件也是最严重的，就是克里的妻子反对。再有几个月家里就要多一个成员，妻子不可能立刻跟着他成行，而且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因此害怕的根本不想去。他不敢想象自己要越洋到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也不想离开家人或朋友，所以她不愿自己的丈夫抛下自己和孩子前往印度。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几经辗转之间，向异教徒传福音的宣教差会终于成立了。没多久，克里就和先妻已在印度孟加拉国服侍的汤牧师携手，准备一同去到印度开展服侍。然而妻子的反对赫然在前，克里会如何抉择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如今